这里是兔眼看电影，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 Devon 和粽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粽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von。
我们今天录这一期非常的不容易 ，Devon 正在外地看演出，然后在赶高铁之前，用这个有限的时间来给我们录这一期节目。今天我们主要想跟大家聊，聊一下最近出的几部也是颁奖季热门的片子。第一部是雷德利·斯科特的《最后的决斗》，这部片子相信大家也都已经期待很久了。这一部是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面做了首映，然后在美国大规模上映的一部历史题材的片子。它讲的是一个就是一对好朋友之间，因为其中的一个人的妻子受到了性侵而进行的一场决斗。然后这部片子的主演是朱迪·科莫，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杀死伊芙》里面的小变态，然后马特·达蒙演的是他的丈夫， Adam Driver 司机演的是这个 Matt Damon 以前的朋友，然后也是这个性侵犯，然后 Ben Affleck 演了一个公爵。然后这部片子是今年雷德利·斯科特两部比较受关注的片子其中的一部。然后我们先来聊一聊看完这部片子以后的感受。
就是这部片子我个人来讲非常喜欢，因为我们先给没有看过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片子的讲故事的这个手法。就是它跟普通片子的不太一样，它是通过不同的视角来讲述的。它这个片子开头 它就是通过我们刚刚提到的三个人的视角，先是马特达蒙演的这个贵族的视角，然后是这个性侵犯的这个视角，接下来是我们女主也就是这个贵族夫人这个视角。然后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整个看这部电影的话，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这个视角的描述手法，因为可以看到的就是每个人都是怎么想的，然后最后他在这个 女主的这个视角的时候，他导演在底下写了一个 the truth， 就是说只有最后一个才是就所谓的真相。这个片子聊起来其实很难不涉及剧透，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剧透。就是从我们刚刚说的题材，就其实已经能看出来这个片子其实有一点很贴近我们现在社会正在议题。因为这个是当时故事发生是在大概14世纪左右，所以14世纪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女性的地位比较低，然后她都是属于男性的所有物这样。所以其实我当时看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从两位男性的视角，他们所叙述的故事的时候，他们总会忽略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其实在我们受害者这个女主的视角里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然后就是一开始可以从这两个男性视角看出来是他们以为事情的发生是事情是怎样的。然后我们因为从先是看的两个男性的视角，所以一开始会难免会对这两个男性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看法，觉得啊这个男性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他其实很深情，但是直到看到最后这个女性的视角之后，才发现这其实都是欺骗，都是谎言，只是这个男性心里自以为的想法。如果要说最喜欢的一点的话，我应该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手法，让人可以想很多事情，然后尤其是可以跟现在很多社会的社会新闻联系起来。所以这部片子让我感受最深的应该大概就是这里了吧。
我接着粽子的这个话说哈，就是他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视角的问题，我觉得三个视角给整个电影其实增加了很多的空间感，就是说我们作为观众，我们可以从角色他们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故事。但是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雷德利·斯考特他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有女权意识的一个先锋导演。就首先我先表达一下对他的敬意，因为老爷子都80多岁了，然后今年除了这个《最后的决斗》，他其实还有一部是那个《古驰之家》。就是说这么 在一个高龄的状态下，他还能保证一个积极的产出，除了他自己导演的作品，他其实也会做一些监制。然后我是觉得，就是说他从最早期的《末路狂花》《异形》，然后再到如今的这个最后的决斗，其实他对女权啊，对女性话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然后这一部最后的决斗，其实是他在《天国王朝》之后这么多年，他再一次拾起了这个中世纪的这个古代题材，然后有这么大的投资，这么大的倾注，但其实最后票房的惨败，也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难过吧，因为这就是从我们来看，其实这是一部相当有见地、相当有立场感的一部电影。它其实不单讨论了女性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受到的压迫，它其实也是对于当下环境的一个 trigger warning。它会让我们就是有这种反思，就是说从古至今，这个女性在这个两性关系中的地位究竟有没有就是提升？我们都觉得如今我们谈 Me Too 也好，我们谈女权也好，就是我们会开始就是说思考女性这个形象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但其实真的有做到一个提升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是没有的。然后对，就也是刚才粽子说的，我们可以就通过这个片子，我们可以联想到很多很当下的一些新闻啊，然后包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就是他这部片子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分三个人的视角去叙事，然后其实对比挺明显的。我觉得，就是从第一章马特·达蒙的这个视角里面，感觉就是两情相悦，然后非常美好的一段婚姻，然后就因为 Adam Driver 和 Ben Affleck 这两个坏人，然后就破坏了他原来的幸福生活。但是从最后一章，这个女主的视角去看的话，其实她的婚姻也并没有那么幸福。然后，其实自己从始至终都是被父亲和丈夫就当成一个财产去对待的。我觉得就是里面他们去商量那个嫁妆的那一段特别的讽刺，就是等于新娘子在旁边就看着自己像一个被买卖的物品一样，就是被她丈夫和她父亲这两个人在那里。就还谈判，就说你要给你，你当时答应了要给我这个东西，然后他爸说啊，但是这块地现在已经没有了，就是真的是特别令人不适的一个场景。然后，但是这两个男的完全没有意识到，说他们就是忽视了这么一个人类作为人的存在。
说到这个的话，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关于 Adam Driver 那个视角，就是他其实每个视角确实就像安吉说的，他其实提到了一些，就第一个视角是说他们其实是一个，他提出了就是在丈夫的眼中，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而到了第二个视角，他其实我觉得有点就点明了我们现在对于女性的另一种就是 slut shame 的一种就是角度，就其实我感觉就是他这个非常，就是他表现的这个视角其实还非常的有趣，因为他其实每个都表现了一种目前社会中对女性的一种看法。然后比如说从性侵犯的角度，他就觉得就是受害者勾引他，就是他的角度就是我们说的 slut shame，然后就是所谓的受害者有罪论。然后到了第三个视角，其实我们发现的真相就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并且，受害者的角度来讲，他其实就是受害者他单纯表现的一种，比如说是就是无论是因为 social 的原因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单纯的表现一种对男性的一种夸奖。然而在这个性侵犯的眼中，这就是一个 slut shame，就是所谓的你先勾引的我，所以他觉得这个整体并不是一个所谓的rape，所以一直到最后他们在法庭审判的时候，他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甚至在最后的决斗的时候，马特·达蒙然后去质问他，你有是这呃，就是是不是真的性侵了，这是不是真相？他 这个 Adam Driver 演的这个人依然表示他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手法其实非常的有趣。
其实在很多那种社会真实案件里面，我们也看到性侵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是 date raping 或者是什么，这些性侵的人他会自我洗脑，他也会洗脑受害者，就是我们其实是在谈恋爱，就包括前一阵子闹得比较大的某前顶流的案子里面也是这样，就是他在事后他会跟受害者说，哦，我们是在恋爱，通过这样子的洗脑来让女性觉得说我是自愿的，从而就是摆脱自己这个性侵的这么一个责任。我觉得也是，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也是男性可能他确实有点不自知，可能他在他的认知或者说在社会灌输给他的认知里面，就是性爱是一个单向的东西，就是只要男性我决定我们两个之间要发生关系，那么这件事就是要发生的，就是他女性的那个意愿是被忽视的，就是在他的认知里面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就是还有女性这一方，就是这是一个双方需要有共同的 consent， 就是双方都需要同意的一件事，就它还是一个男性作为中心的一种对社会的认知。
最后的决斗的时候，就是他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如何如何，他还是把他的妻子，把这个女性的这个形象，他作为了一个 subject， 去当做一个赌注。他为了自己的虚荣，因为他赢了就要杀掉那个 Adam Driver 那个角色，那他输了，他的妻子就要被杀死。其实你不管就是去看他这三个视角哪一个视角，他都是三次对这个女性形象的鞭尸，就是这个女性在当时那个环境下的被压迫，所以其实看到最后是非常压抑的。
对，等于这个女性是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死，没有权利决定任何事情。尤其是就她老公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是为了所谓的获得正义，然后把这件事情宣扬了天下皆知，就从来没有尊重过她的意愿，也没有想过说那这个她老婆的这个名誉是不是就此会被毁掉。他就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他心里面想的其实就是借这件事情他是要去报复那个 Adam Driver 和 Ben Affleck 这两个一直在欺压他的人。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戏里面的化妆和服装有什么想法。我在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 Ben Affleck 是本来就这么油腻，还是他故意要演的这么油腻，就他每次出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他怎么这么浮夸，感觉这个人就是好像在演一个 SNL 的那个段子一样，就很搞笑。
对，这个我当时还跟我另一个基友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化妆还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他其实首先先说，就是我们其实一开始就觉得就是无论是 Adam Driver 还是 Ben Affleck， 他们这个角色感觉都非常的出戏，就是感觉其实很不太适合他们这个中世纪的这种感觉，然后所以让人其实就是我们一边看就一边觉得每次他们一出来就会觉得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就是很容易联想到他们演的其他的角色，感觉不是在中世纪这个戏里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其次就是他们的口音问题，然后我对女性的角色都没有什么其他的出戏的感觉，但就是几位男性角色，尤其是我们都知道马特达蒙，然后 Ben Affleck 还有 Adam Driver 这三个角色，其他的角色感觉也都还好，就是这三个角色感觉非常的出戏。
马达跟大本应该是这个片的 producer 我记得，然后他们俩其实也有参与过这个剧本的创作，这是他们俩时隔心灵捕手之后的再一次合作。这个电影还有一个女性编剧，她是负责那个Judy Comer 她那个角色的视角的编撰。就你们刚才提到这个油腻的话题，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是故意而为之，但就是说本身这一部片子它是 要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对比吧，就是说这个男性和女性在当时的这个一高一低的地位，然后这样子浮夸的表演或许就是让片子能够有这么一些冲击感对于观众而言。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之前我有看大家的评价嘛，就很多人不理解怎么当时能有人对着 Adam Driver 那张脸说handsome， 但是我想一想，其实
所以他把马达蒙弄得那么丑啊，就是为了显得 Adam Driver 好像还可以。
其实司机很帅啊，我觉得司机他是有那种阴郁的帅。但是整体来看，你们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片子里面这个男性他的装扮会有那么一丢丢的奇怪。但是你又说老雷为这个片子投资了1亿，那这1亿主要可能是花在这个场面戏上面了吧，因为很多都是实拍，就是在现在尤其是这个后疫情时代，大家可能都会就是选择绿幕啊红拍啊，然后就是那种场地拍摄的时候，老雷还是坚持就是要在那个这个片好像是在苏格兰还是在爱尔兰拍的，反正就是实地取景，就坚持要实地，就他跟诺兰都是那种属于必须要实拍的导演。
对，因为这种年代古装题材，然后你想他还有马，然后还要所有的衣服肯定都是要专门去定制，然后就是整个的这个成本再加上置景肯定是成本很高的，所以也很可惜，就在疫情时代本身票房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部片子又不是一个非常商业的片子，然后加上他当时在威尼斯首映了之后的就是那个口碑并不算大爆，所以我觉得可能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大家对他的关注，所以他后来上映之后感觉票房就不是就比预期要低了很多，但我觉得这并不说明这部片子就不好或者说不接了，可能只是他上映的怎么说呢，他的宣传计划或者他这个上映的档期不太合适，反正也挺可惜的吧，就这部片子最后是可能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不过老雷我觉得也不会很怕这种情况出现，他也不是第一次赔钱了。但是说回来，他其实是非常关注女性赋权的一个男性导演，而且他是非常超前的，就刚才戴文提到他拍的《末路狂花》可以说是女权电影的一个经典案例，然后《异形》也应该算是最早一批有这种就是大女主的商业片，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商业片。反正我们也希望老爷子能够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多拍一些这样的好片。
这个片我看完还有个感受，就是纠迪被颁奖季忽略真的不合适，就是他在里面的表演我觉得还是吊打今年有些这个颁奖季的种子选手的，就整其实这部片子被忽略，
你快说谁，
不能提不能提，不要害我。但这部片子其实也是被颁奖季忽略了，我觉得可能也跟宣发包括这个票房亏损有关，但其实整部片子质量真的还蛮不错的。
我在看这个
我说完了
哦，没有，我在看这个北美发行是谁哦，福斯，好吧，就是那就是迪士尼不做人了，可能迪士尼觉得不是很在意这个宣传。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足够下功夫，这部片子是女主应该是 OK 的，而且剧本应该也是可以，至少是可以拿个提名，什么是可以冲一冲的。下一部片子呢是《犬之力》，是最近刚刚在奈飞上线的一部片子，它同样也是在威尼斯做了首映，然后口碑非常非常的好，并且这个导演坎皮恩当时是拿了威尼斯最佳导演的银狮奖。现在目前在一些专业媒体和所谓的影评人协会颁的这些奖里面，这部片子基本上都是被列为了今年的比如十佳影片，甚至有一些这个协会的颁奖就直接把最佳影片最佳导演都给了这一部犬之力。 然后这部片子我们其实在威尼斯的时候都看了，然后但是当时没有资源，我们就没有太多的讨论，今天也一起在这里讨论一下。
其实我当时看完这个片子，我比较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 get 到了本尼老师的演技，再加上多伦多那次还有他另外一部片子，就是路易斯韦恩的那个什么奇幻生活，就他这两部片子一出来，其实你能看到都是这种英国他们英国男演员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有台词功底以及表演能力的这个底子在的。然后的话犬之力其实当时很多人给他包装成了一个有点像断背山式的故事，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故事因为它是根据原著小说改编的嘛，我觉得那个简康平导演他就是在做这个编撰的时候，他有加入自己的一些视角去看这个故事，就会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立体，而不是说纯粹的是一个男性为主的这么一个 storytelling。然后的话，你可以看出来，其实不管是这个本尼他所饰演的这个男主，还是说 Cody 他这个小男孩，他们两个之间的角力，包括就是还有那个。克里斯汀·邓斯特饰演的这个女性的形象，其实她每一个角色她都是有自己的内容在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比较难得的。然后的话，当然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本尼这个演技啊，包括其实其他几位主演的演技都不差，所以其实我非常看好就今年他们颁奖季是在演员奖上其实可以有望哈，就冲击三个提名，一个是最佳男主，一个是最佳男配，还有一个就是最佳女配。然后的话目前就是看这个颁奖季的前哨，他们拿奖的几率女配跟男主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Cody 的话虽然他比较年轻哈，但是我们之前对他了解最多的可能就是新的 X 战警，他是有参与表演，但是他并没有就是说像那个艾文·彼得斯那样就是快银那么高光，他可能就被大家忽略比较多，但其实他的演技真的还是蛮稳扎稳打的。
这个孩子他是因为他是澳大利亚人嘛，然后其实从几年前开始有很多西部片都已经放到澳大利亚去拍了，所以他也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参与了一些这种小成本的片子拍摄。几年前有一部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叫《西部慢调》的西部片，是法沙主演的，然后那个 Cody 弟弟在里面也是演一个，就他那个里面演的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年轻人，然后跟法沙之间也是有非常非常不错的化学反应。我看潜质的时候我在想说，哎，这个男孩他就跟这些很成熟的中年演员去对戏的时候，他是一点都不会露怯的，就还是挺有潜力的一个年轻演员。
这部片子是非常非常值得在电影院看，然而很可惜我是在家里看的，电视也没有很大，我感觉效果还没有电影院好。然后我朋友他们后来因为有去电影院看，所以说他们有说这部电影院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刚才聊的最后的决斗是一个男导演拍了一个女权题材的，然后这一部是一个女导演拍了一个关于可以说它是讲男性气质的一部片子。因为你仔细去分析的话，本尼演的这个男主菲尔，他的整个的悲剧其实就源自于他对男性气质的一种执着执念，就是因为他被这种就当时时代所限嘛，因为他被所谓的男性气质所裹挟，然后他就去折磨，去羞辱在地位上不如他的这个，就是应该是他的嫂子，哎，是嫂子吧？然后还有这个 Cody 演的这个气质比较，就是用现在话说娘炮的一个小男孩，就不那么阳刚的一个男孩。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去直面自己对于一个男性的爱恋，然后最后就是导致了他自己整个的这个悲剧。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源自于他对男性气质的一种 一种执着，然后最后其实他是被这个东西所绑架了，然后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坎片也是用了一些非常，应该说它是那种非常慢，就像绣花式的拍摄手法，然后很细很细的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铺好了，然后到了最后，就突然的一下，然后给了观众当头一击。因为就像戴文说的，有很多人看前面的时候，以为它是一个断背山一样的，会觉得它讲的是这个两个人之间童心的爱情故事，然后结果没有想到到最后，并不是这样，就所以它的冲击力反而会更大。但是如果你倒回去看的话，其实有很多事情在前面它都是有铺垫，都是就是很早给了暗示的。我觉得整体看完了以后，反正对我来说还是蛮震撼的。就虽然它的节奏确实很慢，但是看的时候并不会觉得无聊，就是它即使是在没有台词的那些镜头里面，你不会觉得说很无聊。就不知道导演，有一些导演他在拍这些所谓很美的画面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要让你看什么，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好像明信片一样，但是他没有内容。坎片不是这样的导演，他的每一个运镜，他在这个画面里面出现的每一个东西，然后包括这个人出现在哪儿，他的镜头为什么摆在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有精心计算过的。这为什么他非常的低产？他跟老雷简直是两个极端。
我补充一点啊，就是简康平这个导演，他在做《犬之力》之前这几年，其实他是在做一个美剧，叫那个《迷糊之巅》。然后的话是有去过那年的戛纳，就17年的戛纳嘛。就然后再往前推，他导演的电影得追溯到08还是09年的本卫肖演的关于一个英国诗人约翰·济慈的一个片子叫《Bright Star》，明亮的星。就是说，简康平他跟这个老雷是属于有点像两个极端，一个就是一直在输出，一直在大力给自己的这个让丰富自己的电影履历吧。然后，但简康平的话，他其实还是就是说，在做完电影之后，他又跑去做电视，就是自己也有一些的这个转变。但总体来说，就是你看《犬之力》，就我看《犬之力》的时候，我是能回到就是当年第一次看那个钢琴课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冲击感，而且本身它从一个女性的视角来凝视一个相当男性的故事，你也会有这种不能说是分裂吧，就是有点像一个 gap， 就是你，但是这个 gap 是给了你足够的空间，让你去就有兴趣去了解这个时代背景的故事，或者说这个原著小说的故事。另一点我想强调的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觉得这部片子如果你不能在大荧幕上看非常的可惜，因为当时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它的视听语言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西部题材的片子，然后它的镜头啊，包括它这个叙事节奏，可能叙事节奏对于有些人来说比较慢啊，但是我觉得搭配上就是导演他本身这样的一个叙事能力，其实是值得你坐在电影院认真看的。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这个配乐是电台司令的这个成员 Johnny 来做的，然后他之前也做过那个 PTA 的那个《霓裳魅影》那部片子的配乐，就很加分，就是配乐、摄影，包括这个编剧、叙事、导演自己能力，就整体来说哈，就是他确实是今年这个颁奖季的一个强有力的种子选手，至少的话，我觉得可以拿到5到6个提名的样子。
我也觉得，我觉得至少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然后男主这三个的提名一定是有的。然后另外，我觉得摄影应该也会有一个提名。那这部片子的摄影真的是太厉害了，就是很少有的。因为这种所谓慢节奏的艺术文艺片，很容易让人看的那个不知所云。但是这部片子的摄影 当然和坎皮恩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它整个的运镜都是非常精妙。就像戴文说的，很可惜不能在大荧幕上看，我当时也是用电脑接的电视投屏，因为我想要在那个大一点的屏幕上面去看。然后当时看到，尤其是就是如果还没有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哈。中间有一段非常非常长，然后充满了情欲的这个牛仔洗澡以及本尼打飞机的这么一段非常非常非常诱人的、充满了性张力的一段戏，我觉得那一段整个拍的就是太美了，就非常可惜，因为这是一部奈飞的片子嘛，它在院线上的规模和时间其实都还蛮小的。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两部放在一起说，一个节省时间，再一个我觉得这两部其实题材是有相似的，一个是贝尔法斯特，还有一个是上帝之手。因为上帝之手我昨天刚刚看完，看完了之后我就在说，我觉得这一部和贝尔法斯特可以做一个对比，因为两个都是属于导演讲述的非常私人的，关于童年或者是少年时期的回忆。然后这两部也都是在威尼斯的电影节首映的片子，哎，贝尔法斯特是威尼斯吧？还是多伦多呀？
贝尔法斯特是特吕赖德。
哦，对，贝尔法斯特没有去威尼斯，他当时在多伦多是拿了一个那个就是观众投票的第一名。对对对，然后《上帝之手》是在威尼斯首映的。这两部片子能看出来导演的风格完全不同，以及导演的性格，他们的成长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粽子当时好像是在多伦多直接看的贝尔法斯特，然后我们当时聊多伦多的时候也有聊过这部。
对，我当时说有聊过这个，然后就我可能会把我在多伦多说之前聊的再重复一遍吧。两部相比起来的话，我觉得上帝之手感觉更加 intimate 的一点，就怎么讲，就是感觉更加 personal 一点。贝尔法斯特其实就是可能是因为他主要视角毕竟还是从一个小孩子的角度，所以他其实里面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探讨不像那个上帝之手，感觉上帝之手感觉更就是更亲密一点的，因为小孩子的视角和成人视角可能还是不太一样。说到这个贝尔法斯特的话，就是我之前有提到过，贝尔法斯特他其实是一个基本上都是黑白的片子，然后但是他只有个别情况下它是有全彩的。因为我当时我的想法是感觉就是它美好的记忆的部分可能就是一些彩色的。
贝尔法斯特的话，就是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贝尔法斯特，这是可以说的吗？因为其实我能感觉到就是导演他的一个创作，他其实是有倾注自己的心血的，但是就是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感的流露有一些许的刻意，就是你可以就你可以观察出来，就是他的故事的这个起承转合，包括一些情节以及高潮的设置都是有意而为之，就有点像说哎，他发生到这一个时间点，你就可以猜出来他下一步的走向是什么样子的。很多人就是当时就形容他说是这是个北爱尔兰的罗马，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跟罗马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他是有一点那种比上不足，就是上就是罗马，或者同样是以这个孩童视角讲述故事的这个悄悄兔，还有就是去年一个韩裔美籍韩裔的故事叫那个米纳里，也是韩讲这个孩子跟家庭之间，就是他是比上不足，然后比下吧，其实这几年就是同样是半氧气，然后同样是以孩童视角讲故事，就下的片子也找不出来，所以他是处于一个中间的状态，很尴尬。就你说他好吧，他其实也没有就是说特别优质，但你要说他不好，他其实也有一些亮点，比如我比较欣赏的就是他这个原声音乐的使用是很值得一提的，他就是音乐的穿插，包括这个就给这个作品带来了一些这个节奏感，就没有说那么的平庸乏味，它是有这个节奏起伏的。对，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还蛮好的。
我首先要同意一点，就是我也觉得它确实比不上 Roma， 然后其实包括上帝这首，它也其实总是我之前 有听一些 podcast， 有很多人把它跟 Roma 比，但是如果这三部它让我排序，我最喜欢的还是 Roma。 就怎么讲，我觉得其实从另外两部分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他们这贝尔法斯特和这个上帝之手，其实我觉得都有点，虽然他们有故事在里面，但是我总觉得缺少一个让一个没有参与过这段的人，然后去找到共鸣的这种感觉，我感觉有点缺失。所以比起这个来的话，我其实更喜欢罗马一点。这个我觉得他们如果真的跟罗马比，我觉得差的其实还蛮多的。贝尔法斯和上帝之手在两个人在相对比一点的话，我个人来讲其实又更喜欢贝尔法斯特一点，因为感觉就是我是个人感觉它里面的 conflict 的这个冲突感觉更加明显一点。如果说上帝之手给我的感觉的话，其实就是首先它我还是觉得这部片子应该去电影院看，因为它整个导演拍摄的这个景是非常非常美，非常好看。然后很多东西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有点过于 personal， 导致就是缺少一点点让人去继续 investigate 的这种感觉。但是两个确实，我觉得因为他们两个都被跟 Roma 去比较，我觉得跟 Roma 都差得好远啊。这个可以说吗？
应该没关系吧，我觉得应该不会有 Kenneth 或者是有索伦蒂诺的脑残死忠粉来猜这件事。就我觉得贝尔法斯特这个导演 Kenneth，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从这个传统的这种莎翁戏剧出身的一个演员，然后他拍的所有的东西都带有一种非常学院式的就这种演绎的风格吧。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重情绪的导演，所以在这部贝尔法斯特里面确实有一些戏感觉他是在着重的传达，或者说他想要复刻自己童年记忆里面的那种感受，他比较想要把那个自己当时的个人的体验传达出来，然后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叙事，有些地方你会感觉在这个故事里面它是断掉的，反正就是看你能不能体会到吧。然后它中间有几段那个小朋友跟在那个电影院里面然后被吓得要死要活的，然后还有在那个去教堂听礼拜然后觉得那个牧师在恐吓他那几场戏，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也是一个比较童真童趣的一个东西吧。然后这一部里面我觉得其实现在也有比较多的奖项提名是给到了里面的这几个大人的演员，爸爸妈妈包括 Judi Dench 好像现在都有提到说得这个演员表演奖提名的机会会比较大。然后上帝之手现在还没有太看到，因为他还是作为一个外语片去参赛的，当然就可能跟也要看他的发行公司推的程度怎么样吧。奈飞我觉得今年可能这个参赛的太多了，他不一定会花很多精力在上帝之手上面。
我同意你说，就是因为今年王菲他本身的片子太多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外语片其实他的竞争还是蛮强的，因为你看北美影评人其实目前最喜欢的还是冰口龙介的驾驶我的车，因为我其实还蛮喜欢索伦蒂诺的片子，包括那个绝美之城啊，还有那个年轻牺牲，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有相当有作者性的一个导演，他会讲故事，但是他有时候讲故事的方式会比较的偏私人化，而不是说迎合市场的角度。上帝之手这个片子怎么说呢，他有做出一些尝试和改变，比如说他选择跟网飞合作，其实这就已经是迈出第一步了。然后的话加上他就大胆的启用了一个新人来作为这个主角表演，我觉得也是就是说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吧。对，当然这个小男孩也没有让人失望吧，就他的表现其实还是蛮值得去被人看到。你要说
你们不觉得他很像甜茶吗？他实在太像甜茶，
这是可以说的吗？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他不仅像甜茶，他整个因为是在意大利拍的，总是让我觉得在看 Call Me By Your Name。
对，而且他还一直戴个耳机，就更像。
对，而且意大利真的乡村很多地方长得都非常的像。然后我因为我之前看完 Call Me By Your Name， 我没有专门去 沿着 Call Me By Your Name 那条线整个走一遍嘛，然后开车也开过一遍，所以我一边看了一边在想，这个地方我感觉去过，但是再看，没有去过。但是它整个真的是意大利实在是太像了，我看的时候就有这个即视感。
但其实我你要说贝尔法斯特跟上帝之手的话，我会比较喜欢上帝之手的一个叙事，因为不是因为我那个本身喜欢索伦蒂诺，而是上帝之手看完让我觉得就是我有去跟随这个主角他去进入到他那时候的一个环境。但真的这两个片子都很巧妙的使用了一个特殊的一个节点，然后由这个节点带出来这个家庭的环境，但其实它往深了挖是整个社会的大变化。其实这两部的话也是有两种不同的视角去讲述这个故事。所以你要说今年颁奖季，我觉得上帝之手入最终五强还是有希望，就是那个国际片加五强以上。但你要说拿奖的话，其实我不是很看好哈。然后贝尔法斯特那边的话，我是觉得他在配角上，就是男配，一个是演他爸爸的那个多兰。他有就是进入到这个前哨站的一些考虑当中，再一个就是朱迪奶奶她这个女配也很有戏，然后的话还有一个演员，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应该怎么念，就很奇怪，应该叫 Siren Hands， 他是之前有在那个扎导的这年里面饰演那个包元郎，他其实是一个舞台剧演员。我之前有看过他的剧，就是
《冰火》里有他，
对，《冰火》里有他啊，就他今年我觉得他男配也有可能会拿到提名，但是你要说小孩那个小男孩，可能还是稍微逊色了一点。
那我觉得整体来讲，这两部片子它的差别可能还是在于导演，因为都是导演自己的回忆，可能还是跟他们在那儿经历有关。因为可以看到贝尔法斯特导演对这个地方，就虽然他离开了，但他是带着爱的和一些很美好的回忆，所以在这个电影的开头结尾，其实他是放入了大量就是贝尔法斯特这个城市过去和现代的一些，就是他用一些远景和航拍就是放了这个城市的很多镜头，其实他对这个城市是带着爱的，因为他当时在那个地方生活的童年，就虽然是在一个动乱的大背景下，但是他的家庭是很幸福的，就是他的包括他爷爷奶奶也是都是很幽默的人，然后他的整个家庭氛围是很欢乐的，所以这个肯定是让他自己的这个经历里面也是带着爱，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这个上帝之手的话，索伦蒂诺对他来说，那不勒斯就虽然一开始还是一个很青春很美的地方，然后环境也很漂亮，但是因为他父母遭遇的这个事故，就这儿变成了一个他的伤心地，然后再加上他家里面这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父亲出轨啊这件事情，在他的记忆里面，这部片子整个感觉就是带着一种非常忧郁非常治愈的气质在里面。
我之前有看大家讨论，就贝尔法斯特有没有望远镜，我觉得你们觉得有希望吗？我觉得概率还是蛮低的，可能你要说，因为当时他们就是罗马引进的时候，就是也引发讨论嘛，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在大家把这个片子跟罗马进行一个比较，就会有人问，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引进。但我觉得贝尔法斯特这种情，就不管是情绪上叙事上这么相当私人，除非是他在颁奖季能取得特别特别优异的成绩，比如像《水形物语》那样一下子横扫多少个奖项，不然的话他来到国内还是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
对，我觉得他比较尴尬的是他的故事性没有《水形物语》强，然后他的艺术性又比不上罗马，你两头都不占的话就比较危险，因为罗马我记得当时走的是艺联嘛，就对于艺联来说，这种艺术性很强的片子还是挺合适的，但是这一部我觉得就有一点尴尬。
我也觉得，而且我觉得就算引进了，国内的观众可能不会特别喜欢，就大多数观众。 我有跟其他很多朋友有讨论这个，我感觉可能就像我之前说的，可能与地域关系，就是大家是什么什么 ancestor 可能有点关系吧，因为我感觉很多人感觉给他分比较高的，大部分都是欧洲这边的，就是比如说有爱尔兰背景啊这种的，就我感觉很多给分数比较低的感觉。我就像我之前说的，我感觉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或者说就怎么讲，你不是很了解这一段的话，其实我感觉就是整个故事看起来不是吸引力没有那么大，没有像罗马一样就是可以有吸引力吧。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导演哈，他还是去演戏吧，或者就是他把故事给准备好，让别人来拍他的故事。就他的导演能力，我是觉得真的，还是差了太多。
他都能把阿婆拍的那么无聊，我真的是服了他。今天这几部片子我们先聊到这儿，然后还有一些受关注的片子，现在虽然口碑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暂时还没有资源。我觉得再过两周应该还有一批可以聊的，比如《玉面情魔》，虽然这个口碑不是很好，然后《不要抬头》也是口碑一般。离开多一家，
我很期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看《珍妃三年回宫记》，谢谢大家。
然后里卡多一家也是可能只有 Nicole Kidman 和哈维尔巴登有可能会演员提名吧，然后也是口碑有些扑街。古驰家族这是我最期待的年度抓马狗血大戏，然后还有一部是 PTA 的甘草披萨，这一部之前没有跑太多的电影节，所以很多也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是因为 PTA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美国，然后很受影评人喜欢的一个导演，然后这部片子现在出来了以后口碑也是非常非常好，然后在一些小的那个颁奖礼上已经拿到了奖，这几部片子应该都会成为颁奖季的一个热门，等到出资源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聊吧。
我26号去看甘草披萨的70毫米，
不要再拉仇恨
了，毫米
去死，讨厌，
傻人了傻人了，拉黑了，
他好讨厌，我们现在连小蜘蛛都看不到，真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哦，对，他看了小蜘蛛，我骂人，
沿着网线去打他。
我错了。
好，那我们最后跟大家说，还没有再见，跟大家说拜拜，然后我们就下次再一起聊了，拜拜
拜
拜
拜
拜，下次再见，
下次见，拜拜。